我哋同心祷告。主啊，你今日呼唤我哋，你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求你打开我哋属灵嘅耳朵，喺呢个时间集中喺你嘅身上面，让我哋听到你嘅教导，听到你的慈声，得着你给我们的鼓励。主啊，也都让你提醒我们，我们有做错的地方，求你纠正，帮助我们专心遵行你的道，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大家好，我哋呢一段嘅时间一齐去睇启示录呢一卷嘅书卷。启示录系耶稣藉住门徒约翰写俾七间教会嘅信。我哋知道喺启示录里面七呢一个嘅数字系代表完全嘅意思。所以呢七个嘅教会正正就系代表地上所有嘅教会。但系呢七个嘅教会，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牙推拉、撒迪、以拉铁菲、老底加，唔系呢约翰凭空想象出嚟嘅。佢真系喺嗰个时间约翰写启示录嘅时候，真真正正真真实实喺呢七个嘅城市里面有嘅教会。我哋可以睇到当使徒约翰喺拔摩海嗰度呢，海岛嗰度呢写呢一封信嘅时候，佢知道一定能够将这一封信带到去这七个的教会。这样这七个的教会在启示录的时候，即是一世纪末的时候，他们在亚细亚省这个的地方正在面临着什么的问题和挑战呢？约翰就用这一封的信启示录去鼓励他们，去勉励他们，去提醒他们，无论他们面对什么的困难和挑战，他们都不要因为这些困难而退缩。我们由今天开始会用七个的主日一起仔细地去读这七封的书信。虽然七封嘅书信里面嘅内容咧系好有好有分别啦，当然，但系咧佢整体嘅结构咧系好相似噶。每一封嘅书信都有耶稣对自己嘅介绍，跟住就系耶稣对教会嘅称赞同埋责备，然后耶稣都会向众教会呼吁，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最后最后就是耶稣给教会的应许，是一个得胜者的应许。那今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第一封的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耶稣一开头介绍自己，他说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位。我们上个礼拜都看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约翰已经重复地提到手拿着七星那一位，以及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七个的教会，七个的金灯台。在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睇到一个好荣耀嘅一个嘅画面，呢一个嘅主，荣耀嘅主系点样样嘅？但系主而家特别介绍俾以弗所， 佢系手拿住七星，喺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对于以弗所教会有啲乜嘢特别嘅意义呢？如果我哋想了解多啲，知道多啲，究竟呢一个嘅介绍对以弗所教会有啲乜嘢特别嘅意义，我哋就必须要睇翻，即系去翻一世纪末嘅以弗所教会，佢身处喺一个乜嘢嘅地方，一个点样嘅城市，佢面对紧一啲乜嘢嘅困难同埋挑战。就等我介绍一下以弗所呢一个历史悠久嘅城市。自从咧罗马帝国嘅版图咧伸展到去地中海中东部，包括以弗所，包括我哋将会提及嘅七个嘅城市，喺呢一个亚细亚省嘅里面嘅时候咧，哇！以弗所呢一个嘅城就成为咗喺亚细亚省里面最重要嘅城市。点解咁讲呢？喺政治方面，以弗所系被罗马政府定为系亚细亚省嘅省都，即系好似我哋多伦多定为安大略省嘅省都。佢拥有一个特殊嘅地位。而在商业方面，以弗所是一个港口城市，贸易非常发达。不同地方的人呢都会来到以弗所呢做买卖的。这个是图上面这个就是很出名的塞尔苏斯图书馆 Celsus Library。当时呢是世界第三大的图书馆。在宗教方面，以弗所是阿底米女神的基地。当地的人哇成千上万的去到阿底米女神的神殿那里敬拜她。那个的神殿的伟大现在被我哋世界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建筑嘅奇迹之一。不过已经因为唔同嘅年代、唔同嘅战役咧，我哋已经再睇唔到呢一个嘅建筑嘅奇迹。喺城里面唔单止有呢一个咁出众嘅呢一个阿底米女神殿，而且有多座嘅敬拜罗马皇帝的庙宇，所以当时的以弗所是集政治、商业和宗教于一身的繁荣的城市。究竟这个这么多姿多彩的城市，基督徒在这里生活，他们面对什么的威胁和挑战呢？当时的基督徒大多数都是中下阶层的人，包括奴隶。在社会上面，他们根本上是没有什么地位和权势。对于在一个敬拜多神的一个社会，基督徒就被排斥，被人标签为无神论者。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所敬拜的上帝不是一个可以用人手雕刻而成，又或者是住在庙宇里面的神。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刚才 Alice 为我们读的经文，我们读到保罗和他的一班的同工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哇，有很多人因为他的传道信了主。令到呢嗰啲靠做偶像为生嘅人呢，哇，大大嘅不满啊。因为呢影响佢哋嘅饭碗啊嘛。咁呢我哋读到当时有一个嘅银像叫做底米雕。佢呢就煽动佢啲同行嗰啲嘅人啊，一起呢嚟攻击保罗同埋佢嘅同工喎。佢讲乜嘢呢？佢话哇，你哋亲眼睇到、亲耳听到噶，呢一个保罗啊，唔单止喺以弗所啊，仲喺亚细亚全个地方啊， 啊，妖言惑众啊，佢话人手做嘅唔系神啊，你哋睇下啦，唔单止我哋呢一个行业咧都被人藐视啦，连我哋嘅女神阿底米嘅殿咧都会被人忽视啦，甚至咧会连到整个嘅亚细亚嘅地方，甚至系全世界普天下所敬拜我哋呢一位女神嘅威荣都会被消失啦。结果点样呢？我哋头先听 Alice 读到呢一个嘅圣经，我哋知道，哇！呢一件事咧越搞越大，仲咧去到一个好大嘅嗰个剧院嗰度咧，哇！好轰动咁样咧，要对付保罗，跟住最后要出动到地方嘅官员，先至能够平息呢一件嘅骚动。可想而知，当地嘅居民系几咁嘅排斥，几咁嘅唔鍾意基督徒。另外，自从罗马政府从其他嘅国家，譬如埃及啊咁样，引入一个敬拜皇帝嘅呢一个嘅习俗之后呢，佢用呢一个嘅敬拜皇帝呢一个习俗去统治去治理佢嘅居民嘅时候，呢、这个敬拜皇帝宣告凯撒是主，就成为咗罗马帝国里面所有嘅人去表达佢对凯撒嘅效忠嘅一个嘅动作，一个嘅做法，一个嘅行为。冇错，对于一般敬拜唔同偶像嘅人嚟讲呢，叫凯撒是主去罗马皇帝嘅庙去敬拜佢，冇乜所谓啦，拜多一个神咋嘛，又冇乜损失嘅係咪？但係对于基督徒嚟讲，要承认凯撒是主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他们唯一的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他们面临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威胁，这么多的排斥，想象一下他们的生活，他们敬拜是怎样的。主耶稣向这一间以弗所教会讲，向这一个教会讲，他说我是手拿着七星，他的右手拿着这七个的星，即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代表什么？代表教会在政治的压力底下，在金钱的引诱之下，好像危危乎啦，好似冇乜依靠啦。但係耶稣话唔係呀，我一直坚守住你呀，我一直掌管住你，揸緊住你呀。佢话俾以弗所教会知，你嘅主唔係凯撒，係我。教会嘅命运係由我而定㗎。佢仲话俾教会知，佢系喺七个嘅金台中间度行走，即系话佢一直都系同教会一齐，佢不停嘅去看顾住教会，管理住教会，睇住教会发生一切嘅事。所以对以弗所教会嚟讲，佢哋嘅靠山唔系罗马皇帝，唔系阿底米女神或者其他嘅偶像。佢哋嘅靠山係一直坚守住佢哋，睇住佢哋嗰一位耶稣基督。跟住我哋再读落去，我哋就知道耶稣要劝勉佢哋。耶稣首先话佢知道，佢知道啲乜嘢？主耶稣是一起同教会一起经历所有的事，所以教会一切的里里外外的事情耶稣都知道。 佢知道教会嘅品格同埋善行，佢亦都知道教会做错嘅地方。我哋喺第二节、第三节同埋第六节，我哋听到耶稣对以弗所教会嘅赞赏。佢话：我知道你嘅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你还有一件事可取嘅，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嘅行为。你也是我，他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教会，它是保罗建立这么多间教会的其中一间。我们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看到，原来保罗在以弗所那里用了三年的时间，他日以继夜的这样传福音，传讲神的道，并且将神的道教训门徒，建立他们成为一间有根基的教会。当保罗知道他一定要上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去见他道别。哇，这一段的经文你真的要细读啊。内里好多好多保罗对呢间教会嘅爱同埋期望。我哋喺度睇到保罗话：你哋要留心啊，因为我走咗之后呢，会有假老师啊嚟到你嗰度呢，会抢嗰啲羊啊。佢哋系假冒嘅老师，假冒嘅教会领袖。仲有乜嘢啊？佢叫佢哋一定要坚固喺神嘅道嗰度啊！仲有乜嘢啊？佢话佢嘅心机，佢嘅劳苦，你唔好白费咗啊！结果呢？结果我哋睇到以弗所教会真系冇负保罗嘅期望啊！从耶稣嘅赞赏，我哋知道以弗所教会是有一个美好的行为表现，他们做善事的时候不怕劳碌，又能够对付各样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忍耐到底。他们还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辨别哪一个是教会的假老师、假领袖。他们为主受苦，永不言倦。主耶稣特别提到他们拒绝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与主同一阵线，与主站在同一阵线。我们呢不能够确认尼哥拉一党的人到底他们是做些什么事，但是呢，凭我们的推论呢，我们知道他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在教会里面的某一派系。而他们的表现呢，跟其他基督徒呢是差不多的。他们有表面上是有信仰的，他们会回教会崇拜啦，会参加团契啦、查经啦、各样的活动。但他们的内里，他们的内心，却是充斥住世俗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将这些世俗的思想和行为渗入了在信仰的里面。他们对社会的文化习俗作出了太多的妥协，太多的让步。以弗所教会的人知道，他们看到，所以他们不能够容忍这些行为。大家想下，教会在以弗所这个这么繁荣的城市下，政治上面呢，他们要敬拜那些偶像和统治者，教会受到极大的压力。在经济上面呢，教会受到充满金钱的诱惑。 社会上弥漫住一片嘅拜偶像嘅风气，周围都系充斥住利益交易、利益交换同埋各种嘅妥协。要做到以弗所教会做紧嘅，其实真系极其艰难，系唔系啊？试问我哋能唔能够坚持行善呢？人哋唔领你情，你继续做；人哋话你傻，你继续做；人哋唔中意你，你继续做。我哋能唔能够坚持行善呢？试问我哋能唔能够为主受苦呢？我哋又能唔能够有属灵嘅洞察力，知道咧边啲嘅教导系嚟自神嘅道，边啲嘅教导是带你走向灭亡的？我们又有没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够意识到呢，我们在某一方面跟世界妥协了？以弗所教会所做的这些各样耶稣对他们的称赞，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耶稣有一样嘢要责备佢哋。耶稣话喺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责备你，原文直译系反对你啊！耶稣要反对你呢一个嘅字。比一般的责备，其实他的语气是重很多的。主耶稣不会偏袒任何人，教会做得好的地方他会赞赏，教会有错的地方他要直斥其非。在启示录三章十九节，即是我们第七封的信的差不多结尾的部分，主耶稣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主的责备都是他爱教会的表现。试问有哪个做父母的没有因为爱自己的仔女而责备他们呢？以弗所教会错在哪里呢？主话佢已经离弃咗起初嘅爱心。起初嘅爱心系指乜嘢呢？系唔系指以弗所教会啊冇以前咁有爱心啦？佢以前咧好有爱心咁样去帮人啦，做各样嘅好事，而家冇咁有爱心啦，系唔系呢？如果是的话，那主耶稣的责备就是针对信徒有没有爱心这个的问题，是一个个人得行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去看，从上下文和整卷的启示录书信，个人得行这个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启示录想集中想关注的一样的东西。起初的爱心，英文圣经呢很多都翻译为 first love， 即是初恋。初恋是一个人会将他最纯洁专一的爱全然地倾注在他爱的人身上面，身心灵全人的投入去爱对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不是在于他有没有施予的爱心，有没有帮助人的热心，或者是有没有弟兄姊妹之间那个温馨的爱，不是啊。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是他们离开了或者遗忘了他们最初选择做基督徒的时候，或者在做基督徒这个过程当中 佢哋愿意全心全意将佢哋嘅生命交俾神。呢一个嘅爱心，呢一份嘅爱，佢哋以一颗纯单纯专一嘅爱去爱神，因为爱神，所以佢哋愿意做各样嘅善事。换句话说，以弗所教会是离开了他们做信徒的根基。为什么我这么说？在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里面，我们读到保罗说，使基督藉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他们的根基是在爱的里面，是在爱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原来一间的教会，纵使是有种种的善行，有几多的报道事工、栽培事工、团契生活，或者是一间的教会，纵使是哇持守教导神的真理，洁身自爱，有好好的品行，纵使有这些一切，然而如果这间的教会离弃了当初对神的爱，这些一切都没了。一间教会，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信徒的生命，是有一些很关键的本质，一定要有的。如果这些这么关键的本质没了，就算做几多的事，这个的教会或者信徒的生命就完全没了意义了。耶稣对教会的要求，不是要教会做一个又醒目又勤力的员工啊，不是啊，而是要教会做他的妻子。妻子，耶稣爱教会就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耶稣和教会两个的关系必须是建基在爱的里面。所以你知道，你明白为什么耶稣这么严厉责备以弗所教会。有一个的小朋友，真人真事下，有一晚呢，他就决定啊，我和爸爸呢擦靓对鞋。跟住呢，第二晚当然爸爸知道啦，第二晚呢爸爸就静鸡鸡呢将个一蚊银呢摆喺佢嘅房嘅里面。咁呢仲写咗张字条下，呢一个呢係俾你嘅奖赏。跟住第二朝，爸爸着鞋嘅时候发觉，咦，个鞋入面有啲硬嘅嘢嘅咁样。咁佢呢伸手摸下对鞋嘅入面，就发现嗰个一蚊银仲有一张嘅字条，係呢个小朋友写俾爸爸嘅，好简单嘅五个英文字， I did it for love, I did it for love, 我咁样做係因为我爱你。小朋友虽然不是识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爱是最单纯最专一。你可以觉得耶稣对教会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我做这么多的东西你都不满意？不过耶稣要求教会做的就是好像这个小朋友那样，用一颗单纯专一的爱去敬拜他、侍奉他、跟随他。主的责备是出于对教会的爱，所以他不会只是闹了就算数。责备的目的 完全是因为他要教会知道问题在哪里，他错在哪里，然后找出解决的方法。既然耶稣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当然就知道解决的方法。在第五节，耶稣劝勉以弗所教会要回想、悔改，重拾起初的爱。以弗所教会必须反省，想翻起他们当初对神那种单纯专一的爱。他们在几时失落了呢？在几时遗忘了呢？然后在神面前悔改，接受神的宽恕，跟住能够重拾这一份的爱。如果教会不悔改，教会就会失去了成为灯台这个的作用。信的结尾是主耶稣向教会作出一个呼吁，不单只是以弗所教会，是众教会所有的教会作出这个的呼吁，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表明了这封的书信不单单是写给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这封的信是写给所有的人，包括多伦多以马内利堂，包括你，包括我。最后耶稣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知道生命树原本是在伊甸园里面的其中一棵树，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没有人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过在启示录的结尾，约翰话俾信徒听，生命树出现噶，生命树会再出现在新耶路撒冷城噶。我哋在启示录的22:2-4，我哋读到，嗰度描述生命树是在两河的两边结满果子，而且咧嗰个果子咧系每个月即系不停咁样有果子噶。那些的叶能够医治万民。还说什么啊？他说在那里不会再有诅咒，在这个城里面有神和羔羊，即是主耶稣的宝座，即是他们的同在，他们的仆人就会侍奉他们，会见到他的面啊。你看不看到这个是多美丽的图画？在这个的乐园，这个是乐园，因为神是永远会和他的子民一起的。对于以弗所教会，生命树有这个这么重要的意义。但是生命树和神的乐园可能对于他们来讲也都有一个亲切的意义。因为呢相传喺都唔系真系相传，系有根有据嘅一个嘅典故咧。喺亚底米女神殿嗰度咧，有一个好靓嘅花园。咁咧喺花园嘅里边咧，有一棵嘅树。呢一棵树咧系一棵神圣嘅树。咁咧当时咧相传当嗰啲嘅犯人啊，即是犯了法的人呢，他们呢要逃走。他们呢如果他们能够逃走到去那棵树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暂时呢不会被捉拿的。可以呢暂时在那棵树那里呢被拦一下的。不过当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仍然要受到刑罚。他们仍然是罪犯。但是神的乐园呢，神的乐园不会容许罪犯。我们知道启示录那里说，凡不洁净啊，做那些恶事虚谎的事那些人呢，是不会能够入到这个城的。 只是那些跟随基督的人写了在生命册上面的人才能够入到去的。所以耶稣这里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你吃。对于以弗所教会来讲，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他们虽然是在最终被主责备，但是如果他们愿意悔改，耶稣是会宽恕他们。耶稣对教会是充满期望的，他好像就跟教会说，我知道你得的，我知道你会得胜的，我承诺如果你愿意悔改，你一定能够得到我的宽恕，成为那位得胜的者，得胜的人。你能够带着荣耀地进入去神的乐园里面，永远同我一起。所以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是充满光明，充满鼓励。不知道你今日，我们一起读完这封书信之后，你有些什么的得着？让我们一起用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自己跟神说，你听完神对你所说的说话之后，你有些什么的得着、反省、回应。主耶稣，你是掌管教会的一位，你亦都一起跟教会并肩作战，你从来没有离弃教会，没有离开我们。纵然我们有时会觉得危危乎啦，怎么算啊，但是你话给我们听，你仍然在这里，你仍然坚固我们。而且你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你会对我们所做的善事赞赏，你也都会指责我们。但是你的责备是出于你的爱，出于你给你愿意透过你的恩典给宽恕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不要失落了你的应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由始至终都是那一位深爱教会的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